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了，在以赛亚书第51章1到8节，神给以色列人，或者说给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很宝贵的应许。虽然神宣告因为他们的罪，他们必须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但是神还是很信实的，要成就他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51章1到8节，神叫他们看一看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原来亚伯拉罕是一个人，而且撒拉生育都断了，但是神却使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能够生了一个儿子，从以撒就带出整个以色列国。所以神曾经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神是不会违背他自己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神应许他一定要按着他所应许的来拯救以色列，而且这个救恩是一个永恒的救恩。同时神也说明，这个救恩不仅是要实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使得拯救临到以色列，这个救恩事实上是要赐给万民的，也就是说是要超越国家的种族的这个界限，要赐给全世界所有的人，而且甚至要回到神的创造，神要恢复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那时候一切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这个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呢？是没有罪的咒诅存在，所以神要恢复神起初的创造。好，所以针对神给他的百姓这样的一个应许，因此上次我们看到信心的渔民就向神发出了呼求，呼求耶和华可以照他所应许的来做出这个拯救的行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神反过来吩咐他的百姓，命令他的百姓，他们要兴起，要站起来。在51章，我们刚刚说神应许他要完成的这个救恩，要恢复在人类堕落之前神所创造这个宇宙所具有的原有的一切的美好，而这样的一个美好是不再有罪的咒诅存在，不再因为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因为人的罪，神宣告了对罪的咒诅。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整个世界，不但我们人类在罪的咒诅之下，而且整个自然界也因为我们的缘故也是在这个罪的咒诅之下，但是神说他带来的救恩要使这一切都被更新。所以现在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神宣告他要把这一切的咒诅都把它除去，因此他就呼召耶路撒冷，或者说呼召神的百姓说，你们要起来，你们要兴起，你们要针对这个已经成就的拯救的应许做出行动来。换句话说，神的愤怒既然已经除掉，他们就要怎么样？他们就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给他们的这个赐予。然而在今天这段经文一直到52章12节，神三次对他的百姓发出命令，要他们做出行动，可是每一次的命令以及神紧接着做出的宣告都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神是怎么样来 照他所宣告的来成就这个拯救呢？现在神宣告说他把咒诅都除掉，神是怎么样把这个咒诅除掉的呢？这个问题现在神没有提出回答。但是当我们继续往下看，到了52章的13节，神向他的百姓发出这一系列的命令当中的最后一个，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所以这个答案是要等到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耶和华的仆人，神要借着他来成就这个拯救的工作，而且是借着他所完成的这个拯救的工作，神的愤怒将要完全被除去。但是这个我们必须要等到52章13节的时候，神才会提供这个答案。然而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我们会看见以赛亚先知他仍然是使用巴比伦被掳这个背景来作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说他不是作为比喻，因为这是一个实际上历史的事件，但是用这个历史事件好像作为一个图画来说明一个更大更深的一个议题。这个更大更深的议题就是神的百姓不仅仅需要国家得拯救，不仅需要从巴比伦帝国的手中得拯救，更基本的问题是他们需要从最终得拯救，因为他们的被掳是他们的罪所导致的。所以这里先知以赛亚在前面40章开始到48章，他先谈论关于以色列国的得拯救，也就是说这些被掳的百姓将要归回。但是从49章开始，他使用这个巴比伦被掳的背景，他来讲论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他们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他们的罪使他们接受神的刑罚，国家灭亡，百姓被掳。所以仍然用这样的一个被掳的背景，以赛亚先知继续的，或者说神继续的来讲论神要提供另一个拯救，就是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好，所以在神提出他这个完成的拯救，首先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是先谈论关于神的愤怒这个问题。因此神他首先命令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你们兴起你们自己，兴起你们自己。所以我们和合本能翻译好像只是叫他们兴起，其实是说你们要兴起你们自己。当神他成就他应许的救恩，他现在就命令他的百姓要来参与这个已经预备好的救恩，所以他用双重的命令来强调这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来说，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所以呢，人要针对神提供的拯救做出回应，这是不能够单言的，这个回应是刻不容缓的，这个回应是紧迫的。所以这里他用双重的命令来命令这个耶路撒冷说，你们要兴起你们自己，而且命令他们要站起来，或者说你们要起来。神这个呼召乃是要呼召他的百姓留意他们自己的情况，要对他们自己的情况有一个自觉，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呢？接下来神或者说以赛亚先知就说明他们乃是在一个 喝尽神愤怒的酒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也就是说他们从神的手中接过了神愤怒的杯，然后喝，而且把它喝尽，这是他们的情况。所以这里就呼召他们，他们要留意，你们要兴起你们自己，你们要站起来，要留意你们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情况当中，你们要有这个自觉。因此接下来神就宣告，或者说以赛亚先知宣告说，你从耶和华的手中喝了他愤怒的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杯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方式。我们看到旧约无论是先知，无论是诗歌的诗人，经常在传递神的信息，在表达他们的思想的时候，常常是用各样的比喻，借着这些比喻可以更有效的来表达。在圣经里面，杯是比喻性的来描述神为他的百姓把所有生命的经历混合在一起。所以在诗篇16篇，大卫写这篇诗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的杯中的份。所以杯乃是描述神为他的百姓把所有生命的经历混合在一起。大卫说，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神为他把他生命的经历混合在一起。诗篇23篇，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描述他一生的经历，他说神在他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神用油膏了他的头，使他的杯满溢。我们中文加了一个福杯，其实原文只是 My cup overflow， 使他的杯满溢。所以他的一生，他整个生命的经历，是神在把他一生生命的经历混合在一起，是神来主导。但是这也包括了神为罪人混合了一杯愤怒的酒，也就是说神向罪人发出他的愤怒，显出施行他的刑罚。所以在旧约里面就用神愤怒的杯来表达神对人的罪和悖逆所倾倒出来的愤怒和刑罚。所以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先知书里面都说神把这个愤怒的杯给他的百姓喝，也给列国的人喝，也就是说神对我们人类的罪跟悖逆，神倾倒出来他的愤怒，他施行他的刑罚，就被描述成是一杯愤怒，是一杯愤怒的酒要人喝。前面以赛亚书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为什么神把这杯愤怒的酒给耶路撒冷，给神的百姓喝呢？乃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没有委身的对神忠心，对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忠心，他们转去拜偶像，他们转去依靠很多列国的帮助，他们不相信神，不顺服神，所以神差先知不断地来宣告他们的罪，宣告神的审判，呼召他们悔改，他们还是不肯听。因此神宣告他的愤怒要向他们倾倒出来。这个圣经里面神的愤怒是神他的属性之一，我们要了解神的愤怒是什么。我们不能够用人类的愤怒来跟神的愤怒做一个类比。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是神对于罪恶所具有的个人的憎恶，而且是一个非常深的憎恶，神极其的憎恶罪。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启示神的品格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的我们平常听见的时候，我们的概念总是一个道德上完全和道德上邪恶的概念。其实这个道德上的完全是引申出来的，是神的从神的圣洁这个基本的定义引申出来的。神的圣洁基本的定义乃是神向人启示，这世界只有一位创造者，这位创造者是有别于所有的受造之物，有别于我们人类，唯有他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独尊独荣，他是至圣至尊的一位。也就是说他跟一切受造物有分别，他在他的受造物当中掌管治理他的受造物。所以我们必须不能把神看成跟我们是同类的，我们必须把它分别出来，尊他是跟我们所有受造物完全有分别的一位，有绝对主权，有最高的尊荣，是超越我们的。所以这是圣洁的基本的意思。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定义之下，跟我们罪人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来形成一个对比。因此这位神，这位创造万有的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神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品格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是不能妥协的。在圣经里面，罪的概念不仅仅是道德上的邪恶，罪最基本的本质是我们人类不肯顺服神，我们选择我们要以自我来取代神，也就是我们的悖逆，以及我们以自我来扮演神的角色。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为唯独他是神，唯独他是创造者，一切受造物应该在这样子跟神创造者的关系之下，我们是应该过一个敬拜顺服的生活，但是我们却悖逆他，而且以我们自我来取代神，我们坐在神的宝座上。所以神的圣洁的品格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神他必须用大能来对罪做出毁灭罪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对罪做出一个回应，将罪来毁灭。因此神的愤怒和我们人的发怒是全然不同的。神不是因为他失去理性所以发怒，神也不是因为他不能控制他的情感所以发怒。同时神的发怒不含有苦毒，也不含有报复，神的发怒也不是像我们人类的发怒那样反复无常，不像我们人类的发怒这种任性，而且易怒，而且自我中心。神的愤怒是对于客观道德上的邪恶，神做出一个正义的反应。也就是说，神他做出对于罪恶必须刑罚罪恶的这个决断的行动。所以因为神百姓的罪，神的愤怒就倾倒出来，是神对罪做出的必须要有的一个正义的反应，神他必须刑罚这个罪恶。好，但是这个神愤怒的杯，这里说是使人东倒西歪的爵，这个爵是比较大的酒杯啊，所以是描述这个愤怒。然而这一种这个神愤怒的酒也是用醉酒的比喻来描述，当耶路撒冷他们经历神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好像喝醉的人一样，他们完全被酒所胜过，所以他们站不稳，他们步履蹒跚，他们好像喝醉的人一样。当然 这只是一个比喻性的来描述，当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完全被神的愤怒所胜过。但是这里说，他们不但从神的手中接过神的愤怒的杯来喝，而且这里说他们喝尽了，他们喝神愤怒的杯，喝到连一滴也不剩。也就是说，他们从神的手中接受了彻底的神公义的刑罚。在这样的一个神愤怒倾倒在他们当中，倾倒他在耶路撒冷这个情况之下，接下来先知就描述耶路撒冷或者说神的百姓在接受神的愤怒，接受神的怒气之下，耶路撒冷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他说，他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耶路撒冷所养大的孩子其实就是指其中的百姓。那同样的，这也是重复，用重复来强调他在耶路撒冷中的所有的百姓没有一个可以来引导他，没有一个可以来搀扶他，乃是强调耶路撒冷全然的无助。在神的愤怒之下，没有任何人类的资源可以来帮助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孩子所生的孩子没有一个可以引导他，没有一个可以搀扶他，也就是说在神的愤怒之下，没有任何人类的资源可以提供任何的帮助。所以这是在一个完全无助的一个光景之下。不但如此，他说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耶路撒冷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成为荒凉，完全的毁灭，其中的百姓受饥荒和刀剑的威胁。在这么毁坏，全然毁坏的光景之下，全然无助的光景之下，先知说谁可以来提供安慰呢？先知说连我都无法来安慰你。所以不但是没有任何人类的资源可以提供帮助，也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提供安慰。然而接下来先知以赛亚继续说，他们在神的愤怒之下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你的众子发昏，在各街口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这里先知继续说明耶路撒冷的众子为什么不能够提供帮助，因为所有耶路撒冷的众子他们都发昏，而且他们躺在街口上，这也仍然是醉酒的一个比喻，他们全然被酒所胜，喝醉酒的时候他们呕吐，他们发昏，他们呕吐，躺在街上，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救他们自己，他们是完全的没有盼望。耶路撒冷在神的愤怒之下全然的无助，也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们，他们不能够拯救他们自己，他们是全然的毫无盼望。但是以赛亚再一次澄清，他们这个遭遇不是因为敌人的能力所造成的，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巴比伦有很强的军事和毁灭的力量造成他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以赛亚先知再一次强调，乃是因为满了耶和华的愤怒，充满了耶和华的愤怒，因为他们喝这个愤怒的杯，喝到连一滴酒都不剩，是喝尽了。所以耶路撒冷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充满了神的愤怒，而且以赛亚强调是你的神， 是跟耶路撒冷立约的神对他们所发出的斥责。这个斥责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的字，几乎等于咒诅。所以他们如今在这种光景之下，是神的愤怒，而且是满了神的愤怒，是他们的神近乎咒诅的向他们发出斥责。那么我们刚刚说，这里其实先知乃是使用被掳的背景来讲论一个更深的问题。因为我们晓得到了52章到53章，解决这个问题，神是怎么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是答案是在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好，所以这也是指向我们人类因为罪而落在神的愤怒之下的情况。我们人类因为罪，我们已经在神的愤怒之下，这是罗马书1章18节，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虔不义就是描述我们的罪，我们整个人类有罪的人类。不虔在圣经里面是针对我们对神的态度，不虔的人就是故意不承认有神。整个人类我们故意不承认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不义呢，乃是因为我们这样的悖逆，以至于在道德上我们是邪恶的。所以不虔不义就是描述我们整个人类罪人，而神的愤怒已经向罪人显明出来。也就是说，不需要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等人类的历史将要结束，神将要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因为我们既然是他所造的，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来交账，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不需要等到那时候，当我们人类犯罪以后，神的愤怒已经向我们这些罪人显明出来。所以接下来使徒保罗就说明为什么神的愤怒会向我们显出来呢？保罗说，我们这些人是行不义的人，同时我们是阻挡真理的人。真理就是关于神自己，一切的事神把它向人类启示出来。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明神怎么样把一部分关于神的事情向我们人类启示出来呢？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人所能知道的就表示说，关于神的事人不能够全知道。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是非常的有限，神是无限的。我们所能够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是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同时是必须神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我们才能够知道。因为我们是受造跟创造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只有创造者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这就是所谓的启示。那么神把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向我们人类启示，他怎么样做这个启示呢？在这里是提到一方面，就是叫做自然界的启示。神借着他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个自然界，来向人类启示他的永能跟神性。因此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也就是说，今天整个宇宙是在无声的无言的，但是继续不断的向人类说话启示，向人类启示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他以他的大能 创造这个世界，他是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他是永恒的。所以保罗说，神向全人类做的这个启示，把关于他的一些真理告诉向人启示出来，是谁也无法推卸责任说我不知道，我没有被神启，这个神没有告诉我，因为这个整个宇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接触的，我们每一天都在神整个自然界向我们无言的，但是继续不断的说话，来见证有一位创造者存在，所以没有人可以推诿。但是我们人类做出什么回应呢？我们却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我们也不感谢他，所以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思念变为虚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就没有办法正确的去思考关于神的事情，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里面好像这个就没有亮光，没有从神来的亮光。其实虽然神的启示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好像是瞎子一样，我们看不见，我们也听不见，我们本来可以正确的思考认识神的能力也完全失去了，以至于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做了各种的偶像。这里列举的是有形的偶像，我们把人按照人的形象做偶像，甚至按照飞禽走兽的形象，甚至我们把天上的日月星宿当成是偶像，我们拜这些。但是可以说人类最大的偶像还不是这个有形的，乃是人类自己，以及很多无形的，譬如说我们追求学问，我们追求成功，我们追求财富，我们就以这各种的偶像来取代神的荣耀，我们拜这些。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拒绝了神向人启示有关神的知识，而且是无可推诿的，也就是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的责任。于是神的愤怒就已经向不虔不义的人显出来，神的愤怒就在我们人类的经验中向我们显出来。所以接下来罗马书第一章的24节26节28节说，因此神就任凭我们，神任凭我们，任凭就是神的愤怒已经向我们显明，是在我们人类的经验里面向我们显明，他就任凭我们逞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神就任凭我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我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我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也就是神就任凭我们去犯罪，既然我们选择悖逆神，我们选择阻挡他的真理，拒绝接受神向人启示的真理，神就任凭我们去犯罪，任凭我们逞我们心里的情欲去行各种污秽的事。但是这个任凭，我们已经说了，是神的愤怒已经向我们人类显出，所以任凭这个字不是按我们中文的任凭这个字的表达意义。我们中文任凭好像一个小孩不听话，爸妈说好了，我不管你了啦，随你，你爱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任凭。圣经里面神任凭我们罪人犯罪，任凭我们逞我们心里的情欲去做各种的恶事，这个任凭不是只是说神就不理我们了，那我们既然选择犯罪，我们就尽管去犯吧。神任凭其实乃是好像一条船，这条船是顺水而下的，神再推他一把，这条船就是加倍的往下而去。所以 对于人类要选择走的这条犯罪悖逆的路，神更是推我们一把，让我们好像顺流而下的船，加速的往下去。换句话说，神就把罪人交在罪不断的增添这个罪恶的循环中。我们既然选择犯罪，选择悖逆神，神推我们一把，就把我们交在这个加速的往罪中去，因此罪更加不断的增添，我们的罪不断的是好像螺旋的循环一直往下去。所以这里保罗就举了几方面，其中有一样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保罗举出关于同性恋的例子。在第一章26节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创造男女两性，神的旨意是设立婚姻，婚姻的在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同性恋是违反神的创造和神设立婚姻的旨意，可是人选择，这里说了把顺性的用处，顺性就是本来是一男一女结合，这是神所设立的。为什么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创造了男性和女性，而且在这个基础上神设立了婚姻，所以他们选择把这个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所以呢，神就任凭他们，也就是神的愤怒就向他们这些选择要在这方面犯罪的人显明出来。我们从我们现代社会的状况来看，同性恋的罪确实是不断的增添，每况愈下，所以这个罪确实是在神的愤怒对罪所做的任凭之下。今天这个时代同性恋的罪确实是越趋严重，所以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我们选择犯罪，而神的愤怒已经在我们人类的经验中向我们显明出来，神任凭我们，神把我们交在我们选择定义要走的罪，这个罪的循环中，罪恶不断的增添。所以今天的人类其实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帮助，人类也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是毫无盼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类曾经以为这世界会更好，但是这个盼望变成是泡影。今天可能还有人打着这个口号说人类会更好，世界会更美好，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我们总是看到人家说将来会更美好，这都是自欺。如果你真的很诚实看看今天的世界，在各方面是更好吗？在道德上是更腐败，在科技上好像是更发达，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是这些东西带来的毁灭，带给人类的毁灭，带给人类的奴役。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救我们自己脱离这些奴役。我相信坐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们如果有一天没有电脑，没有手机，这电子产品都没有，你就觉得你好像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因为一天到晚都在滑手机，一天到晚都是在滑电在电脑前面 Google。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奴隶，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我们很可怜。我们今天你说癌症，你说各样人类，我最近牧师的同仁送一个报告来，就我们现在的世界简直是人是不能活下去的，因为这所有的农产品都是用各种的化学的农药，不要说化学农药，基因改良可以防止虫来住。其实我们这世界潜在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没有人可以救。那这些问题还是一个外在问题，更严重的是我们人类，我们自己本身在道德上，我们的悖逆跟邪恶，这是每况愈下。这是为什么诗篇90篇摩西他描述我们人的一生，他很清楚的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哀叹。摩西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都好像一声叹息。我们其实是活在神的愤怒已经在我们人类的经验当中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必须看见，好像神呼召耶路撒冷起来，你要有一个对自己的情况要有个自觉，你要兴起你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于是接下来神说，所以就表明，因为神的百姓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神为他们做出行动来拯救他们。所以这里看到，所以神说，你们要听，神呼召耶路撒冷，呼召神的百姓要听。我们说要听就是要听从的意思，就是要做出顺服，做出信心的回应，用顺服做出回应，存着对神的信心做出回应。所以他说你们要听，因为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个宣告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神要宣告一件事，神的百姓必须小心的听，并且以信心来做出回应。神的救恩虽然为他的百姓成就，但是这不是自动我们就可以享受的，是要对神做出顺服的回应，做出信心的回应，才能够领受神拯救的恩典。好，但是神他发出呼召的时候，描述被呼召的对象，也就是这些神的百姓的光景，他说你们是被困苦的，或者说是被受苦的。前面已经描述了耶路撒冷他们一个受苦的状态，而上下文很清楚的表明他们的受苦是因神的愤怒使他们受苦。但是接下来先知或者说神他们要再一次澄清，耶路撒冷必须记得他们的受苦不是因为其他任何的原因，不是出于其他任何的原因，不是巴比伦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比较强盛，他们的受苦是在于他们跟他们立约的神之间的关系，是在他们跟他们立约的神之间的关系，他们对神不忠，他们悖逆，他们不信，所以他们落入现今这样一个无助而且是毫无盼望的光景。他并不是喝酒喝醉了，他乃是喝了神愤怒的杯而东倒西歪。所以 耶路撒冷的盼望全在于他必须与这位跟他立约的神和好。因此接下来就描述向他说话的这一位神。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呢？这里首先提出这位神是你的主。这个主这个字在旧约里面都是描述神拥有绝对的主权。今天人类地上所有的政权都不是绝对的主权。公司里面的老板对下面的下属是也有某种的权柄，但都不是绝对的主权，并不是像神一样，神才是最后决定的那一位。所以神强调他对耶路撒冷拥有绝对的主权，是你的主。但是这里以赛亚用这个主这个字，他使用复数，因为神是一位，为什么这里以赛亚先知用复数而不是用单数的主呢？很可能他要用，他是借着这个复数来表明神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他不仅仅是超越的一位，他也是在他的百姓每天的生活中做主来掌管他们。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他不是高高在上，好像回教徒他们认为阿拉是超越的，可是阿拉是跟神距离很远很远的。但是圣经的概念，这位神确实是超越的，他是超越在他的受造物之上，但是他也是在他的受造物之中，他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每一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他在掌权，他在治理。所以以色列的神是在他们每天的生活中做他们的主来掌管他们。但是接下来描述神是耶和华，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是神和以色列立约他所用的名字，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他启示他是耶和华，但是他也是借着这个名字来把他自己的属性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那我们说这个名字启示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启示神具有永恒的本性，但是也启示这位自我存在自有拥有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会信实的以立约的爱，以坚贞不变的爱来爱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在旧约常常说耶和华是慈爱的，我们就把它想成我们人类所想的爱。旧约里面耶和华的慈爱主要是指向神立约的爱，这是一个坚贞不变的爱，好像夫妻在一个婚姻关系中也是要求在这个婚姻关系的立约关系之下必须彼此都对对方坚贞，是必须坚定不改变的爱对方。所以神是用这样子坚贞的爱，不改变的爱，立约的爱，爱他的百姓，做他们的神。所以当他们转去不跟随神的时候，神的愤怒必定向他们倾倒出来，来管教他们。但是神也一定不会丢弃他们，因为他是忠贞的做他们的神，所以呢神他有能力，他也要施行拯救。然而接下来描述这位神是你的神，第一说神是你的主，但是现在启示了耶和华这位立约的名，这个立约的名字紧接着强调神是以色列的神，再一次强调神把自己完全的委身给以色列， 完全的委身于他们的福祉，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一切的需要，包括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所需要的引导，所需要的保护，所需要的拯救。神把自己完全委身于他们和他们的福祉，所以是他们的神。但是最后神说，他也是为他的百姓辩护的一位。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他的公义使他对于立约的应许绝对的忠诚。所以公义这个概念其实真是不容易了解，我们总是把公义只是了解为是一个法庭上的概念。在圣经里面，公义这个概念基本是讲到在一个关系当中是忠诚的。所以神的公义包括神对他自己忠诚，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神的义，或者说神的义，或者说神的公义。但是也包括神在他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中，他是忠诚的，他一定是把自己委身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来做他们的神。所以他虽然因为他百姓的罪而指控他们，成为他百姓的控诉者，可是他对他百姓的控诉并不是他最终的用意，他至终是要成为他百姓的辩护者，来为他们一切的控诉提供辩护。他是公义的，在他和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他持守他的忠诚，对这个立约关系的忠诚。所以虽然他们的悖逆，确实神持守他对立约关系的忠诚，他必须对他们的罪提出控诉，他必须刑罚他们。然而这绝对不是最终的目的，神他至终是要达成他和他立约的百姓之间一个理想的一个跟他百姓之间互相委身的一个关系。所以神至终要为他的百姓提供辩护，对他所有一切对他们的控诉，懂吗？神自己控诉他们，但是至终神也要为他们所受到的控诉来辩护。好，所以接下来神就宣告，他说，看哪，我已经把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再喝。神绝对的主权把他愤怒的杯给他的百姓喝，是因为他们的罪，是他们该得的。但现在神宣告，也是他绝对的主权，也是他做的决定，他要把他愤怒的杯除去。不但是除去，神说你们不再喝，永远的除去。也就是说，他的百姓永远不会再接受神的愤怒，永远不会再在神的愤怒之下。不但如此，神说我要把这个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这里我们看到又是回到这个历史的处境之下，我们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这个救赎的历史来看，所有的先知的信息都很清楚地表明，第一，除非以色列悔改，否则必定要被神刑罚。第二，他们既然不肯悔改，那么神一定要刑罚他们，神怎么来刑罚他们呢？第二，神会使用周围的列国来作为神的器皿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第三，当神刑罚之后，神将会复兴以色列信心的渔民，这些悖逆不肯悔改的人是一定要被毁灭，这是神的公义。但是 在整个国家当中有一区有一批渔民，也就剩余的真正对神忠诚的，不离弃神的，或者虽然离弃神却悔改转向神。所以神将要在刑罚之后复兴这个信心的渔民。因为神的刑罚本身虽然是一个管教，神也是借这个管教来带他们悔改，来领他们悔改。所以刑罚是彰显神的愤怒，但同时也是彰显神的怜悯。神也借着刑罚带领他的百姓悔改。那么但是第四，被神使用施行刑罚的列国，当他们出于骄傲的来苦待以色列，以此来服侍他们自己跟他们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些列国虽然是神使用作为器皿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这些列国却以为这是他们的权势，他们骄傲的苦待神的百姓，那么这些列国也将被神来刑罚。所以当神使用一个邪恶的百姓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时，并不表示这些邪恶的百姓将会逃脱神的刑罚。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有一卷书，就是哈巴谷书。先知哈巴谷他跟神之间有一个争论，他看到当时以色列整个社会的光景非常的腐败，各个阶层社会宗教都完全的腐败，但是好像他不断的呼求神，不断的祷告呼求神来施行神的公义，好像神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所以先知哈巴谷他就对神说，你为什么看着不理呢？你为什么不做出任何公义的行动呢？因为你既然启示你是一位公义的神，你跟我们的立约的关系，我们如果转离你，你应当要来显出你的公义的刑罚，你应当要来施行管教。神回答哈巴谷，神说，是，我会做，我将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帝国，这是一个外邦拜偶像的异教徒，而且在这些异教徒偶像的敬拜当中和他们社会的道德上是非常腐败的。所以神说，我会使用加勒底人来刑罚的我的百姓。这让先知哈巴谷更加的困扰，你怎么用一个更恶的人，更加邪恶的百姓来刑罚你自己邪恶的百姓呢？你的公义在哪里呢？神回答哈巴谷，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你不要因此有任何的疑惑，你要坚定不移的相信我。所以接下来哈巴谷书第二章，神就宣告，虽然他使用加勒底人作为刑罚的杖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他也要向加勒底人，向巴比伦帝国显出他的刑罚，施行他的刑罚。所以这样的先知的信息就使神的公义被确立。首先，神在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下，他的百姓对神不忠，神如果他们不肯悔改，神一定要刑罚，这是神的公义。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使用以色列周围的列国来刑罚他们。所以士师记我们看到，每逢他们转离弃耶和华，神就用他们周围的列邦，无论是非利士人，无论是亚门人，无论是摩押人等等。但是现在神使用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等等当时世界的强权来作为刑罚的管教的杖，这是神的公义。而 神的公义在他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他绝对忠于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在刑罚之后，刑罚虽然是他们该得的，但是也是借此领他们悔改。所以刑罚之后，神要再一次复兴这些悔改的信心的渔民。但是那些被神所使用刑罚列国，刑罚他百姓的这些列国，这些邪恶的列国，神仍然要刑罚他们，所以神的公义就完全的被确立。所以我们看到在申命记第32章，摩西曾经就已经神，或者说神就已经借着摩西写了一首歌来向他的百姓做出这样的宣告。所以在申命记32章说，耶稣人渐渐肥胖，耶稣人就是以色列，耶稣人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怒，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你们轻呼生你的磐石，忘记残你的神。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其乖僻的族类，心中没有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怒，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不成子民的就是周围的列国，来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来惹他们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燃烧了。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这是神的愤怒向他们倾倒。然而接下来神说，当这些列邦在辖制他的百姓的时候，神同时说，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如今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吧。你们如今要知道，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我使人死，我也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救出来。神说，他要为他的百姓来伸冤，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们的仇敌，洁净他们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好，所以这是神他的公义表现在所有一切神所做的事情。神使他的公义被确立。因此我们看到这一位公义的神，不仅是像以色列，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接受神的刑罚，神宣告被掳将要结束，神刑罚之后，神要再一次恢复他公义的渔民。但是这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的罪，但这其实就指向我们人类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的罪。神的公义一定会向罪人发出他的愤怒，刑罚罪，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罗马书不需要等到最后的审判，即使是现今神的愤怒已经在我们人类的经验当中显明出来，我们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人类的整个生活是全然无助，是没有人能够安慰，而且是毫无盼望的。但是这位神他主动的为我们人类做出行动，把他对我们所发的愤怒除去，不但除去，而且是永远的除去。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公义，当他把他对我们的愤怒除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背乎他自己。因此恨恶罪恶的神，他把我们罪恶罪人当得的刑罚除去的时候，是在他公义的本性中来做这件事，他会以完全的公平来处理，来满足他自己公义的怒气，而把我们这神对我们发的愤怒把它除掉。所以以赛亚书53章就会提供一个答案，而耶稣他在他传道工作的末期，他开始向门徒预言他将要上耶路撒冷，他要被交给人，人要定他的罪，而且将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虽然他一再的向他的门徒来预言，他虽然是一位荣耀的弥赛亚君王，但是他首先必须先成为受苦的仆人，他将要受苦和死亡。而他为什么将要受苦跟死亡呢？他的门徒仍然是不明白，因此门徒中有两位，雅各跟约翰，他们私下去求耶稣，当耶稣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求耶稣使他们一个人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人坐在耶稣的左边。这个右边是最大的位置，左边是其次大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们要分享耶稣的荣耀。耶稣其实已经应许了，当他坐在宝座上，12个使徒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但是他们的私欲，他们想要坐在最大的耶稣的左边跟右边。那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一句话，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耶稣所喝的杯就是神愤怒的杯，他将要代替罪人来喝神愤怒的杯，他要代替罪人来承受神的愤怒跟刑罚，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怎么把他的愤怒，把他对我们罪人的愤怒除去呢？而且永远的除去呢？乃是他差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喝这一杯神愤怒的杯，他代替我们来接受神对罪的愤怒和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在福音书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光景，这些不是只是好像说一个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这些事情，要把这些事情所象征的、所启示的重要的意义告诉我们。既然耶稣必须喝神向罪人所发出的这个愤怒的杯，因此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五阵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五阵是12点，申初是下午3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早上9点，但是到了正午十二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是一个好天，那是最日正当中的时候。但是忽然遍地都黑暗， 持续了三个小时之久。这个黑暗其实乃是象征神的审判临到，象征神在末世要向罪人所发出的审判，现在已经提前向人类来执行。如今已经神把这个愤怒倾倒出来，他倾倒在谁身上？倾倒在他的儿子耶稣的身上。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对我们全人类的罪所做出的最后的审判，现在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由耶稣来承担。这是为什么耶稣就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喊叫，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喊叫就显出了耶稣他受难所承受的这个深度和宽度。耶稣这个喊叫本身乃是因为当他承担神对全人类的罪所发出的愤怒跟审判的时候，在那个刹那他与神分离。我们已经说了，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神一定要对罪做出一个正义的回应，也就是神必须要刑罚罪。但是现在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必须是一个全然无罪的才能够来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如果耶稣也是有罪的，罪人不能替罪人来接受神对罪的刑罚，因为他自己也必须接受神的罪的刑罚。但是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从来没有悖逆，他是全然的顺服，他是无罪的。因此神叫这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而成为赎罪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替我们成为咒诅，来承担神的对罪的刑罚。神对罪发出圣洁的愤怒和审判，以及神对罪所发出全部的咒诅，都落在耶稣的身上，以至于耶稣经历了与神之间的隔离。这是最充分最高的被遗弃。所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和父之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独一的关系，他与父是完全合一的。然而他却为了担当我们的罪，神一切对罪的愤怒跟刑罚和对罪的咒诅倾倒在他的身上，神圣洁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这位圣洁的神和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在十字架上耶稣经历了与神的隔离。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被遗弃。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神他是有能力来拯救，也唯有他能够拯救。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神差他的儿子成为人，成为跟我们一样真正的人，但他是全然无罪的。借着他这位儿子无罪的替我们来担当罪的刑罚，满足神公义的愤怒的要求。所以我们刚刚说，神把他对我们人类的愤怒除去，仍然是在神公义的本性中来做这件事，来满足他自己公义的愤怒来救我们。所以特别是我们很快四月第一个主日就是复活节，我们在这个时候正好在以赛亚书 论到这位受苦的仆人的信息，就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更深的来体会。所以对于耶路撒冷在神的愤怒之下这种无助没有盼望的描述是如此的深，也就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明白神带来的这个救恩这个拯救是何等的浩大，是无法测度的。神自己来为我们承担这个刑罚，来接受神自己向罪人所发出的愤怒，来满足神公义的怒气。因此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不应当是我们头脑上的知识，我们应当更深的从我们自己身上去体验。所以我自己在神的光照之下，我更深认识我自己是何等的一个罪人，我就真是没有办法不流泪的来向神献上我对他的感恩，对他的敬拜。其实我过去曾经犯过一个罪，最近真的是四五十年之后，神才打开我的心眼，让我看见神的公义。我当然不会忘记我自己怎么样得罪神，然后但是我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到现在我才猛然发现神真的是按我所行的来报应我。这位公义的神，我们他给我们的公义的刑罚审判的原则是一报还一报，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当我有这个看见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很深知道今天我在他的里面其实罪已经得了完全的赦免，这个愤怒已经完全的除去，而且永远永远不再需要在他愤怒之下。但是我看见是帮助我明白神的公义，真是他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我们如果不肯悔改，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亲身的去体验，亲身的去体验我们的罪是何等的深，神的救赎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因此我们不会再要回去最终打滚，我们一定会靠神的恩典来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包括在道德上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经文很多时候是不痛不痒的，我们头脑的知识并不缺乏，但是我们缺乏的是我们真正的来认识你，真正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真正的来认识你是谁，也真正来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同时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也要相信你是有能力拯救的神。其实在我自己现在很多的生活处境当中，无论我遭遇什么，我常常转向你，对你说，主啊，你是我的神。我真是知道这一点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乐于来向我们施恩，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来信靠他，真正的来降服于他，真正来顺服他。主啊，所以再一次求你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里面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或者我们其实 明知我们的罪，我们还刚硬我们的心不肯悔改。求主你向我们施怜悯，领我们悔改，免得我们不能够经历这个宝贵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不再在你的愤怒之下，并且可以永远不在你的愤怒之下。除非我们悔改，否则我们是要面对你的愤怒，我们也没有办法逃脱。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来负责任。但是若我们真的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罪的刑罚，你向罪发出的愤怒，都已经由耶稣来承担了。在他的里面，这个愤怒完全的被挪去，我们也不再在你的愤怒之下。主啊，这真的是何等的恩典，真是让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相信你竟然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怎么来回应呢？我们真的是应该过一个真正顺服你的生活，我们来讨你的喜悦，也来为你做见证，可以领更多的人能够来归向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